第36集。第二个回合是在9月23日，敌增援6个师，后方要前方攻城打援，前方周、毛、朱、王两次致电后方，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面。可是后方于9月25日复电，仍坚持要前方积极地出击敌军。9月26日，周、毛、朱、王又致电后方，表示不能打强大增援敌对，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红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无线电台，本来是为指挥作战提供快捷通讯，此时却被前后方首脑间无休止的争论所困惑。前后方的战略意图如此南辕北辙，在红军作战史上也是空前罕见的。说穿了，无非是后方首脑以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叫你打南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前方呢，首脑们面对敌军，深知敌情，不能不量力而行。论指挥打仗，毛泽东确有一套过人的才略。指挥三次反围剿时，军权集中在他一手中，打得潇洒，打得自如。眼下他要左请示右汇报，把他也弄得很不自在。终于第三个回合导致前后方的争执白热化了。那是9月26日，前方忍无可忍，决定置瞎指挥的后方首脑们于不顾，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这个训令是得到军事最高会议及其主席周恩来同意发出的。训令指出，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4次围剿，但是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在这样的形势下，红一方面军应该抓紧时间在向北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以求造成更有利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当无线电波把训令从前方传到瑞金，后方首脑大为震怒。当时项英和邓发出差到闽西去了，主持工作的任弼时接连给前方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9月29日，后方电周、毛、朱、王做了明确的否定表态。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9月30日，后方单独给周恩来去电，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要求周恩来对分散赤化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10月1日，后方再次致电周、毛、朱、王，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布置。其实训令是毛泽东思索多日做出的，是他为第4次反围剿规定的策略和部署。本来周恩来和他打算经过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后予以发布的，为此9月25日，周、毛、朱、王致电后方，提议即刻在前方开议中央局全体会议，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可是翌日后方来电便否定了这一提议，后方称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需随军行动，中央局全体会议不 不可能开。既然不能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而又军情紧迫，前方也就在这天发布了朱毛署名的训令。后方得知训令发布，对毛泽东极度不满，认为已到了非撤毛泽东之职不可的时候了，于是致电前方，同意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时间定在十月上旬，地点则选在周毛诸王9月25日电中提及的宁北的小堂。就这样，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终于召开了。宁北的小堂在哪里？宁也就是江西宁都，位于瑞金之北，广昌之南。不过宁都县城以北并没有名叫小堂的村庄。据中共宁都县委党史办公室查证，那里有个小圆村，大抵是发报或收报时驿电员的笔误，把小圆误为小堂。在十个多月前，宁都曾名震全国，那是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26路军，其中实力最强的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季振同等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14日晚，赵伯升盛宴全军团以上军官，在酒酣之际突然宣布起义，这样第26路军易帜成为红军第5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赵伯升任副总指挥，萧劲光被派去担任军团政委。这一事件便成为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眼下宁都又一次被载入史册，在这里的小圆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被称为宁都会议。宁都会议召开的时间，据黄少群考证，在1932年10月2日之后至10月12日之前的某几天，黄允生的考证更为精确些，认为是上限为10月4日，下限则为10月10日。据小圆村曾栋才老人回忆，那年的8月中秋以后，割金包银，一种晚稻的名称，皆持核心的时候，村里来了好多红军和红军的领导人。我记得在榜山祠住了朱德和一个留长胡须的人，毛主席住在我房子里。他所说的留长胡须的人便是周恩来，那时周恩来蓄着黑色长须，俨然美髯公。不过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周恩来不在，他是在会议开了一半时才飞马赶来的。他曾回忆说，宁都会议是任弼时同志召开的，我当时不在，正在前线，但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不必再依靠无线电报来来去去，前方四位首脑除周恩来晚到，和后方四位首脑终于开始面对面交锋。据云，出席会议的还有彭德怀和刘伯承。会议是空前激烈的，这可以从现存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中的一句话看出。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这清楚地表明了会上斗争的尖锐。后方首脑占了上风，因为后方首脑有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支持。项英取代了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仿佛组成了新的三人团，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毛泽东。他们所说的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也就是不顾后方苏区中央局的反对发布训令，因而也就造成组织观念的错误。简报还透露，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 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过去七个月是从打赣州算起，在毛泽东看来，过去七个月确实都错误了。他反对打赣州，果真打赣州失利，他主张东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对，但是打漳州大胜，这表明正确的是他，错误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可是后方首脑们却完全颠倒过来说，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而且公干本有克城可能，只不过因对敌匕首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以及爆破技术有缺点，这才未能克城而撤围。至于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迟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照后方首脑们这种奇怪的逻辑，变成打赣州输了也是对的，打漳州胜了也是错的。这么一来，毛泽东反对打赣州，主张打漳州，变成了错误主张，变成了否认过去胜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错误。虽说在文革中，毛泽东被封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把他推上至高至尊的地位，可是在宁都会议上他却受这种窝囊气，简直是他的推崇者们不可想象的。其实他后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正是从一次次折腾中磨练出来的，从一次次批判中考验出来的。后方首脑们批判朱毛训令，批判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认为那是等待主义，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也就成了右倾主要危险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不会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据理反击，被认为毛同志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后方首脑们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军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做政府工作去。就在这时，使人避实震惊的是，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做了不寻常的发言，明确地支持毛泽东。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王稼祥又说道，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王稼祥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后方首脑的批判和毛泽东的反驳，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正在这时，周恩来赶到，他作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显然要担负裁判的角色。周恩来处于矛盾的境地，他在来中央苏区之前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后跟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共事，有着多年的高层领导经验。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批评了他对瞿秋白持调和态度之后，说道，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正因为这样， 曾与瞿秋白、李立三共事的他，在瞿李倒台之后，仍能与王明共事。王明派他前来中央苏区，自然是要他在中央苏区贯彻王明路线。而向来有着很强组织纪律性的他，也总是习惯于服从上级。周恩来跟毛泽东1923年底在广州结识，但没有深交。这次来到中央苏区，特别是随红一方面军一起在前线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这样，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一回，任弼时、项英等坚持要撤掉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总政委毛泽东，使周恩来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怎么办呢？他先是在口头上也批评了毛泽东，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视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又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意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会议讨论。如简报所述，周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不论哪种方案，周恩来都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他否定了后方首脑们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显然是后方首脑们所不能接受的。经过一番论战，如简报所记录，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既然会议已最后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怎么又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呢？那是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表态了。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了他的总政委之职，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宁都会议以后方首脑的大胜降下了帷幕。就这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一手抚育红军壮大，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痛苦地被剥夺了军权，默默地回到曾栋才家的黄泥草屋。周恩来赶往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毛泽东。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就这样，10月10日，周恩来在一份电报中写道，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10月12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通令，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只是采用了婉转的外交辞令，写成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写成暂回后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12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以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悉转斥所属之诏。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